就是我们常讲的看破放下啊，是不是真正看破了，真正放下了啊？而金刚般若彻实彻宗啊，也就是教给我们看破放下。必须将不住六尘身心放在心中，时时关照其心动念，倘与六尘稍有粗拙，便当机立断，坚持不懈，至诚恳切，求三宝爱怜摄受，奉光加庇，助我之意。念佛不得力，亦全由未在此中用功也。这一小段，这是把汝当奉持的具体办法再简单的说说啊，我们怎么个奉持法啊？必须就是一定要把不住六尘身心这个开始要常常记住啊，不住六尘。其心啊，这个应无所住啊，把它讲得很具体，就是不住六尘啊。六尘是什么？色声香味触法，不可以执着，执着就错了。时时关照心动念呢，有没有住？有没有住在六尘境界上？啊，实在讲呢，我们一定会住啊！他不住，不就成菩萨、成佛了吗？哪里是凡夫呢？凡夫一定住嘛！啊，我们凡夫很苦恼啊。住而不能够觉察了，这个真正修行用功的人，他住了，他知道他住，他觉察到了，这比我们就高明多了。我们住而不觉察，不知道啊，所以现在先要觉悟，哎，知道自己住相了，先要知道，这个就是你开始觉悟了，在起心动念之处，倘与六尘稍有粗拙，啊，我们现在不但是稍有粗拙，而粗拙太多了，啊，真是无量无边的，啊，深厚的习气，啊，因此要晓得当机立断。不能等待，就在这个时候就要断掉。那怎么个断法？没法子断。能够当机立断的， 我们呢断不了，实在讲也不晓得什么叫当机立断啊。但是有一个方法，念佛啊，才觉得心里有住啊，把这个念头马上转到阿弥陀佛佛号上去，让我们的心呢不要住在六尘这个尘境上，把它转成啊阿弥陀佛佛号上，这就对了。这比禅宗啊容易太多啊。宗门的修行方法要断了，我们这个地方念头转成阿弥陀佛，我们还是有住，住在阿弥陀佛上。念头啊换过来了，那这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很大，因为你那个念头住在六尘呢，你搞六道轮回，你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个念头转到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不在我们这个六道，不但不在我们这个六道，也不在娑婆世界啊，而是在娑婆世界的西面，过十万亿佛国度啊，那一边有个极乐世界。所以我们念头一转呢，就从娑婆世界转到啊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去了。这个法子妙啊，这个法子不难啊，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啊。能够这样修行就好了，那这一生当中不断见思烦恼，不离四相啊，也出了三界了，也永脱轮回了，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古大德所说的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呢？也就是说，我们把破四见、破四相、断烦恼、明心见性这个事情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办，见到阿弥陀佛，办这些事情就很容易，就不难了啊。在这个世界办呢，非常非常困难，很不容易啊。所以先求往生极乐世界啊，生到极乐世界，立刻就入金刚般若的境界了。我们用这个方法啊，一定要坚持不懈啊，决定不懈怠，不懈怠啊。宗门大德常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两句话我们用得上啊，不怕念起，念起就是住六尘境界了，就住相啊，不怕念起，要觉得快，要转得快啊。第一念起来是五欲六尘，第二念呢就是阿弥陀佛了啊，这个转得快。这叫真正会用功，这个叫真正念佛人啊，他会念佛啊，他会用功啊，功夫啊得力。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至诚恳切求三宝加持。怎么个至诚恳切法？ 会要晓得，凡是念头转得快呀，那就是至诚恳切；念头转慢了，诚意就没有了，恳切也没有了。至诚恳切不在起头，就在那个念头转得快。你念头转得快，阿弥陀佛与圣方啊，一切诸佛如来一定照顾你，啊，能感得诸佛护念啊，放光加庇。这个我们得的助力了就大了。佛这种加持有显加有明加，啊，明是明明当中加持，你自己不觉得，在你功夫得力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自己会感觉到佛加持很明显，佛是时时刻刻都在身边，啊，套一句他们宗教里面所说的话了，啊，上帝与我同在呀，啊，诸佛菩萨确实与我同在，啊，一点都不假了。念佛人功夫不得力，要是仔细追究他的原因，还是《金刚经》上所讲的诸相嘛。啊，念佛功夫为什么不得力？没有真看破，没有真放下了，心还住在六尘上。念阿弥陀佛，那怎么会得力？怎么会有感应？那不可能的。我们也正是念佛功夫不得力了，所以仔细来呀，读读《金刚经》，希望借着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帮助，帮助我们无助，帮助我们看破放下，老实念佛。这是我们念佛人学《金刚经》的目的。这无人修行，必须与一切染缘，所谓六尘者，一此经能断。罗什大师翻经是用意义的，这部经呢，玄奘大师有一本，他的题目叫《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多》，他加个能断两个字，梵文的原文上有能断，金刚是比喻，坚固锋利，能断一切物，一切物不能够破坏金刚，用金刚来比喻般若智慧，般若智慧能断， 我们要以金刚般若的智慧，能断一切染缘。奉持而已，当机立断，坚持不懈，降伏习气。金刚这个题里头啊，有能断，那么世尊嘱咐我们要如当奉持，要把这个能断奉持这两个意思记住。这是佛对我们的教诲。当机立断是信心清净，一丝毫疑惑都没有了。坚持不懈，这是功夫。在静宗里面讲，就是静念相继，这是功夫啊。降伏习气是效果，成绩。我们见思烦恼的习气，虽没有灭断，但是佛祖它不起作用。这就是成就甚深的禅定功夫了。书籍有一心不乱之可能，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念佛，才有可能得一心不乱。四一心不乱是禅定，是相当深度的禅定。理一心不乱呢，是明心见性，那个功夫深。如果得四一心不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方便有余途；而得理一心不乱呢，生西方极乐是十报庄严土。这个品位都非常之高啊，所以往生极乐金灯不退也不难也。纵然我们没有到一心不乱，我们能够把烦恼习气扶住，心得到了清净，念到功夫成片。所谓功夫成片，就是一切时一切处这个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所有一切的妄想牵挂忧虑统统放下了，这叫功夫成片。能念到这个功夫，就决定得生，这是生凡生同居土。上乘的功夫我们未必有把握能得到，这样的功夫说老实话人人都可以得到啊，只要你真的肯放下，真的接受世尊在本经所说的事实真相，你能够肯定，你能够承认，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果你真的肯定了，真的承认了，你哪有放不下的道理？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嘛。只要你肯放下，功夫成片不难啊。古德所谓万 修万人去了，这个话一点都不假。念佛而不能往生的，没有别的，没放下了啊，还有一些牵肠挂肚的不肯放下了，那就没法子。所谓待业往生，功夫成片的人，烦恼没有断啊，见思烦恼没有断，尘沙烦恼没有断，无名烦恼没有断，通通都带着往生，是这么个意思。事业心不乱，见思烦恼断了，那就不带了。尘沙烦恼、无名烦恼没断，待业往生。啊，念到理一心不乱了，见思尘沙都断了。无名有四十一品啊，才破了几品啊，那还得带几品啊，还是待业往生。华藏世界，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文殊普贤发愿求生西方净土，他带不带业呢？带业，他是等觉菩萨，带最后一品生相无明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往生。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凡是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带业的。等觉菩萨带一品生相无明，还是带业。这过去有些人说，这个带业不能往生，一定要消业才能往生，把这个念佛人搞了迷迷糊糊的。真是搞得天下大乱，起这么一个波浪啊！那个时候正好啊，我在美国弘法，我到洛杉矶，洛杉矶周玄德老居士在机场迎接我，一见面呢就是很悲哀的，那个气氛呢。跟我说这个法师啊，现在有人讲待业不能往生啊，一定要消业才行啊，就是我这几十年呢不就完了，白念了。我听了之后啊笑笑啊，我给老居士说，老居士，那待业不能往生就算了吧，就不要算，不要去了。他听了就很奇怪，眼睛瞪着看着我，为什么我说的这么轻松？我就告诉他，说假如待业不能往生，西方世界就一个阿弥陀佛孤家寡人一个，你去干什么？还是没有听懂，最后我只好跟他讲，我说文殊普贤是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的等觉菩萨，这你知道吗？知道。他们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带一品生相无明，是不是待业？他想想，不错，是待业吧。不待业的呀，西方世界只有一个人，阿弥陀佛不待业。除阿弥陀佛之外，谁每个人都待业，只是待的多待的少而已啊。哪个不待业啊？怎么可以说是待业不能往生呢？哪有这种道理啊？但是那个时候啊，讲这个消业往生的人呢，在美国很有声望啊，很有名气啊。 我们也得罪不起啊。得罪他了，在那边弘法会受到障碍啊。这个就是讲经有顾忌啊。所以我后头加一句啊，又捧捧他。他说宵夜也没错啊，为什么呢？多消一点，你不就少带一点，品位高一点呢？那他也很慈悲呀、啊。这就补一补啊，否则的话会惹麻烦呐、啊。啊，那个人家势力很大了，都惹不起了，是吧？虽然他说错了，我们也从旁边，还是要补一点，也要赞叹他一点，说他很慈悲。让我们多消一点，少带一点，品位高一点。那么他听到我们这个说法，也许会原谅一点，不至于找麻烦了。好，我们看底下这段经文。所以这后，这一课就一句话。我们细看江居士的分口，真的是很有道理。在其他古经注解里面呢，没有这个分法的。也就是说，没有看得这么透彻的，看得这么详细的，这是详明所以这一段，这一句是总标。所以这何四字标此使人注意这句话是提醒的听众的注意，提醒读者的注意。注意什么呢？底下的几段经文，从64到69节，这一段经文呢非常重要。届时开始修持之法了，届时说明一世名字如当奉持之所以然。为什么一定要遵守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方法来修行道理啊在哪里？我不依这个方法不行吗？说实在话，不依这个方法真的不行你念佛人不依这个方法了，都不能得功夫成片都不能往生可见的金刚般若里面这个指导的原则是涵盖了一切法门。在我们过去以为这种是大乘经的大乘教的，哪里晓得是连小乘教都包含在内小乘虽然没有读过金刚般若，没有听过金刚般若，小乘人正果还是要无助他要有助的话他就不能正果这个我们在前面读过须陀洹的初果须陀洹不着正果之相如果须陀洹要着了相他就不能成为须陀洹这才叫我们恍然大悟连小乘出苦到大乘等觉菩萨没有别的就是无住身心而已无住身心大家做的程度不一样程度最高的是大乘等觉程度刚刚达到标准的小乘出果那才达到这个标准呢。你要问修的是什么 无助身心而已。这就说明这金刚般若啊，统摄了一切法门。此一句中啊，含三义。这个圣德家要不是很细心的人呢，看不出来啊。姜维农居士不愧在本经上下了40年的功夫，他比一般人看的的确是仔细，一般人看不出来的，他发现，他为我们说出来了。我们仔细观察，他讲的有道理，确确实实符合经义。这三个意思，第一个，如何而断？第二个是从何断起？第三个是因何须断？为什么一定要断？底下呢，就把这个三个意思略为做一个说明。如何而断？断者断我见也，我见是妄想之别名，妄想原是真心所变，本不能断，所谓断者破之而已。这个几句话呢，很重要。所以世尊在入灭之前最后的一教啊，有四义法，我们后学之人决定不能够忘掉。四义法里面，第一个是一义不一语，这个里面呢就有这个意思在。如果是一语，后来集结成经典，文字是语言的符号。语不比一，换句话说，文字也可以不比一。要依什么？依它的意思，那就对了。意思要正确。言语文字不要紧。如果要执着在言语文字上，可麻烦了。你看这里断。那怎么个断法呢？断不掉的呀，不能断的呀。为什么不能断呢？设法界一真庄严呢，是自信变成的相分。那相断了，那性也就没有了，性就灭掉了，哪有这个道理呢？性永远不生不灭，所以相是不会断的。相虽然不断呢，它会变，相会变，因为相会变呢，所以佛教给我们要生心呐。因为相呢，刹那不住，刹那不停的在变，它不是永远存在的， 所以佛教给我们无助啊，无助身心啊，都是因为那个相是刹那不住在变化。佛教给我们这个修行的纲领呢，与事实真相完全相应，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这是诸位同学必须要搞清楚的啊，这是断我见，我见确确实实是妄想啊，妄想就是无明啊，一切众生啊，不起念在也，一起念，第一个念一定是我啊，不能说起念里头没有我，没这个道理啊，所以我是个根本的妄念，根本无明。我们大家在座的同学，我想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呐。你在做梦的时候，你看梦中有没有我啊？一定有我，是不会做一个梦，梦里头没有我，是一定有我嘛。没有我也就没有梦了，没有我什么麻烦都没有了，啊，所有一切麻烦都是我来的，啊，就是这个根本无明。无视这个妄想啊，这个东西真心变现的，它相虽然是妄的，它体是真的。啊，体是永远不变的，相是千变万化，啊，刹那刹那不住的在变。那么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现象，哎，今天看这个样子，昨天看也是这个样子，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其实不晓得经过多少变化。我们看的样子好像没有变呢，是这个相的相续相。前面这个相是这样，变一个相是还是这个样子，跟这个很相似。我们看的是相续相，是连续的相。绝对不是一个相啊，相不能存在啊，所谓是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那是真正的样子啊，这真相啊，就由此而相会变不会灭。啊，所以佛教给我们无住身心，那么由此可知经上所讲的断实际上是转变啊，我们断烦恼，烦恼是迷啊，是执着啊，转烦恼为菩提啊，菩提是觉，是不迷啊，把它转过来，对那边来讲呢啊，断了，其实呢转过来啊，转生死为涅槃，转凡成圣啊，诸位要晓得真正的意思是讲转变啊，不是真的断啊，决定断不了啊，此地讲破之而已啊，是破那个妄想，破执着，是这个意思啊，都是转的意思啊。云何能破呢？啊，这个破跟转是一个意思啊，诸位要记住，我们讲转大家好懂啊，讲这个破跟断的时候还难懂啊，讲转的时候好懂。怎么个转法呢？开解而已，解一定要明了事实真相，就转，念头就转了。为什么一般人转不过来呢？那就是转不了呢？ 不了解事实真相，他转不过来呀。一般人对世间的五欲六尘之贪念情执放不下了，为什么他不肯放下呢？他以为是真的，他以为他自己真得到了，以为这个身是真的，我真的能得到啊。把这个身心一切万物啊都以为是真实的，如果果然是真实的，你在这个里面怎么去贪心呢？释迦牟尼佛点头，对对对，你说的很对，那真有吗？你真得到吗？如果真相啊完全是一场空啊，那你在这个里面起这种心里想贪得的话，佛看了摇头，因为你根本没有得到，你完全是个妄想嘛。所以本经上讲三心不可得啊，那个用意很深啊，三心不可得就是你能得的空的，又说一切法是缘生的，跟你说缘生就是一切法是假的不可得，由此可知能得跟所得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你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师父们你应不应该放下？当然放下，再也不打妄想了，稍稍还有一点贪着放不下的真相没搞清楚，放下不难啊，搞清楚难啊。所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那个真的不难了。事实真相搞清楚难，释迦牟尼佛49年呢为我们讲经说法，就是把事实真相啊讲清楚，让我们了解，让我们明白，我们自然就放下了。这一放下就是菩萨，就是佛了。所以断我见并无别法，唯在彻底明理啊，把道理搞清楚，业界彻底开解啊，我们佛家讲开悟啊，了解事实真相啊，而见到宇宙人生之事实真相而已。佛门的经典非常丰富，古人读书有所谓一部24史，不知道从何读起。这一部24史是在讲分量并不是很大的，跟佛家的大藏经一比，那小巫见大巫啊。所以佛法浩如烟海，从哪里都是 因此学佛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抓到纲领。这一部大藏经或者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内容究竟是什么他说了49年到底说什么我们要抓纲一句话就把它说明世尊49年所说无非是宇宙人生真相而已